被掳归回的故事，我主要要讲圣经里面的三卷书，是旧约圣经被称为历史书的，旧约历史书的十二卷书里面的最后三卷，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是我们这个系列主要要讲的三卷书啊。你知道啊，我们通常把旧约圣经三十九卷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到生命记；第二个部分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十二卷被称为旧约历史书；第三个部分叫诗歌智慧书，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五卷书；第四个部分是先知书，有的时候又被分成大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是以赛亚书到但以理书，有五卷，另外的十二卷被称为小先知书。不是他们个子比较小，也不是他们比较不重要，是因为他们的书篇幅比较小一点啦。你会注意到但以理书十二章，可是小先知书里面的和西阿书跟撒加利亚书都十四章，可是其实但以理书因为很多篇章都很长，所以它的总篇幅其实差不多是撒加利亚书或者是和西阿书的两倍之多，所以它被列在大先知书里面。而耶利米哀歌一向都附着于耶利米书，所以它也被列在大先知书里面，虽然它只有五章。要听清楚我说的哦。十二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三卷，也是跟被掳归回有关系的，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可是这不是我们这个系列想要包含进去的经卷。虽然我们在讲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几卷先知书，但是我们并不多讲。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等我的妻子刘牧师未来有四周讲，在星期二讲一个系列之后，再换我讲的时候，我要讲小先知书，就会提到这个，好吗？所以我们最近讲的这些都跟前面的但以理书有一部分会扯上关系的。但是首先大家记得这六卷书是被掳归回时期的经卷，历史书里面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记得以斯拉记的简称，我们习惯用拉来简称它，以斯帖记才用斯来简称它，他们不用以来简称它，因为叫以的东西太多了大概。另外三卷是小先知书的最末了三卷，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我们简称叫该亚马，所以就是拉尼斯该亚马，这六个字跟我讲一遍。
拉尼斯该亚马。
哦，记一下好吗？归回是旧约圣经许多次提到的题目，也是先知书的核心信息之一。我几乎可以说它不是核心信息之一，而是核心信息。许多年前我应邀去一个学生人数还蛮多的一个神学院，他们请我去开一门密集的课程。我选择了这个题目来讲，就是被掳归回。他们把那个课程的海报贴在他们那里的电梯门口那里哈， 那因为我一整天上课，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的主任牧师，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邀我去他的办公室休息，他自己不在那里。我发现他的办公室实在是非常的整齐干净，不像我的办公室。我心中暗暗的开玩笑的想说，他是不是没有事做，从来不做事，所以才会办公室这么干净？不是的，他是一个很忙碌的牧师。可是中午休息的时候，经过电梯间，就是那个海报的旁边，就遇见他们一位老师。我知道他是那个神学院的老师，虽然我也知道他的名字，可是我不是非常的直接的熟识的一位姊妹。嗯，他跟我错身而过的时候，就显然他也认识我。我跟我错身而过的时候，他就指着那个海报说：“这是很棒的题目啊！”我看他说话的语气跟表情，我就知道他说的是指着20世纪全球各地有许多的犹太人归回应许之地的这一件事。而且后来在1948年，他们建立了新的以色列国。他讲的是这一件事。他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对他笑一笑，我没有说什么话。因为他不晓得我并不是要讲那个，对我来讲被掳归回最主要的信息并不是那个，但是我知道有不少人想到被掳归回，他们就想到那些，那像那些比较精彩一点吧。我有时候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们把救恩只强调说成好像救恩就是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虽然他们用这个来表达他们非常坚定的守住这个简单的福音一直没有更改，但是我猜想久了以后也会无聊，就是很难告诉人家很救恩有多么丰富。所以呢，他们就会对于像这一类的事情，如果能够在现在的世界上看见某一些事发生被说成是应验圣经里面的话，那这个就更积极进取一点，看起来比较有趣一点哈，比较有意思一点啊，或者也许他们会认为比较丰富一点啊。可是其实我们应该寻找的丰富，应该在神的道里面寻找，在救恩里面寻找，那还有许许多多的丰富。不是只有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就能够涵盖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经常给大家讲的事情。我那次在那里开这一门课，那是我定的题目，其实我是按着圣经的叙述来讲到被掳跟归回。在圣经里面，对于归回有一些宝贵的预言，很丰富的预言，而它的应验也是非常伟大的应验。我没有把归回延伸到20世纪，各地的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而且建立了以色列国的这一件事情上面，而是把它延伸到教会的建立，基督的来到跟教会的建立。如果那些预言也有一部分会应验在神使以色列人归回而且建立了新的以色列国，那也是有可能的。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先知书里面的信息，经常有一些预言是有多重的应验的啊。这也不是我们说的而已啊，很多的学者都同意这一件事情啊。可是很可惜，这一件事归回的这一件事就多一点被人家用来讲到它应验在以斯拉 尼希米，当然之前还有所罗巴伯他们的归回上面，紧接着他们就会一下子跳跃2500年左右吧，比如放在20世纪发生的事件上面啊。可是我相信不是这样的，他最伟大的应验并不在以斯拉尼希米的世上，也不在1948年或者是20世纪的这些归回上面，他最主要也最伟大的应验是在基督和他的救恩。那不正是圣经的目的吗？对不对？圣经原来就是主要为了这一件事情写的，怎么有可能把以色列人在今生而且肉身归回到应许之地，成为整个圣经的主旨的好像很核心的部分呢？这是我觉得这是不太合理的想法哈，应该讲到基督和他的救恩才是最合理的讲法。何况使徒们应该都蛮同意我的话，为什么当他们在引用旧约那些归回的预言的时候，几乎没有例外的，我说几乎其实是不是几乎了，是没有例外的，都用在基督和他的救恩上面。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人那样讲归回的预言，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事实上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旁边好像没有，我没有听过有传道人用到旧约先知们那些归回的预言的时候特别的强调来讲到基督跟他的救恩啊。虽然他们讲到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到那些预言，特别是因为那些预言有一些到了新约时代被使徒们用在教会和他的救恩上面的时候，会注明引用了先知以赛亚怎么说，类似像这样的话，那个当然是救恩人核心的东西，所以传道人总是会提到那些的。但是我真的是很少，几乎没有听过人特别在讲到被掳归回这一件事的时候来这样子来诠释。直到我年轻的时候，我去了主带领我到了荣教师的教会，在那里聚会的头2-3年，我就听荣教师在公馆喜安堂周三晚上的聚会。那个是荣教师有带领两个教会，一个是公馆喜安堂，一个是沟子口喜安堂，两边的聚会是错开来的。一周里面有8-9次聚会，其中至少有5次以上的聚会是实际上就在讲圣经的哈，但是不都是荣教师做讲员，连主日也不都是他做讲员，但是周三晚上公馆喜安堂的聚会几乎都是他自己在讲的，而且他是一系列的讲一卷书或者一个主题。我在去喜安堂的头2-3年，我就听他讲过希伯来书、启示录、以赛亚书，有的时候他讲专题，有时候他专门讲应许之地。我记得他有一次专门讲这个，然后有一次他讲被掳归回。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很熟悉圣经，可是他所讲的很帮助我把过去对圣经的认识、对圣经里面的信息做了一点修正啊。而我听他讲，我不是说来到一个地方听牧师讲就全盘接受，后来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有新的讲法我又全盘接受，这样换来换去，并不是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听荣教师讲的时候，我自己圣经已经相当的熟悉，所以他讲到的时候他不使得穿引到别的经文，有的时候他这样对他读，有的时候没有，他只是讲出那个 经文来，可是我听，我不需要翻圣经，我都知道那些经文，甚至知道那是出自什么地方。而我发现他那样子串读圣经，把这些经文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合理的，是真正圣经的信息应该是这样表达的。在那个之前，我们本来就懂得归纳式查经，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学过归纳式查经，而是我原来的背景，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们原来的思维方式就很归纳的，归纳演绎，这些都是我们很平常的、很正常的思维的方式啊。所以我很快就被荣教师说服，他没有意思要说服我，可是我很快就被他说服，他讲的那些才是对圣经更正确的诠释啊。荣教师认为，旧约先知那许多归回的预言，首先是应验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等人等等这些人的身上。可是其中，你知道旧约先知在讲到归回的预言的时候，是旧约圣经最荣耀、最丰富、最伟大的话语了。他用很荣耀的方式来讲，而那些那样荣耀丰富的预言，如果说你读以斯拉记、尼西米记来看那些预言怎么应验，就会觉得有点不搭调啊，就是有一点夸张，先知讲的有点夸张啊。可是如果你把它用在教会身上，应验在基督跟教会身上，那就不夸张了，而且非常的 match， 是真实的。先知那些预言是讲得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精确的。所以荣教师认为，那些特别荣耀丰富的旧约先知们对归回的预言更完全的应验，是始至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起来，神的儿女他们得救了，而且领受了基督的救恩。保罗宣称说，那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些就是在应验旧约先知们的那些话语哈。而且你看，那很明显要归回这个举动，就是教会建立的时候就是像这样，神从各地带人回归到他的面前，对吗？那个时候虽然主要是犹太人，而且发生的只在耶路撒冷而已，但是我们都知道，神选择在犹太人的节期五旬节那一天把圣灵浇灌下来，而那一天正是按着律法，有许多过去在旧约时代他们因为亡国而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很多人都会回来过节，因为那是律法规定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是从那么远的地方，两河流域或者埃及哪里归回的。圣经有提到有从那里归回的，也许比较多的人仍然是在犹太地这个附近，可是至少也有从外地归回的，他们聚集在那边，所以他们五十天前有机会亲自看见或者听见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那是逾越节。五十天后五旬节来到，五旬就是五十天的意思，对不对？逾越节之后五十天啊，他们又来聚集的时候，就逢上了教会历史初建立的一个伟大的时期，圣灵浇灌下来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路加就记载了那一天聚集来观看这个奇异的事，而且后来有机会听彼得讲道的那一群人出自许多的地方。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几节开始？哎，他我们秀出来，第九节说什么？那些聚集的人这样自述哈，应该不是一个人讲的，就是此起彼落七嘴八舌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们这样讲。他说：“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这几个地方，就跟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波斯这些差不多一样的地方。 和住在米索波大米，那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里加、庞菲利亚，还有南边的埃及，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甚至还要从罗马来的人哈，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另外还有在地中海的格里底，甚至是阿拉伯人哈，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因为他们听见他们被圣灵浇灌说方言。就你看那一天有许多人从各地来聚集，对吗？就跟当年500年前这件事发生的500年前，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敏他们带领的归回，也是从各地这样回到应许之地，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吗？而这些归回的人有许多就在那一天听见福音就信了，得救了，而且受洗，那一天受洗的人就有3000人。所以说这个是应验归回的预言，应该不算牵强，对不对？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晶。神这样从各地带人归回他的面前，得救，与神和好，进入神的国，归回神的家。就是荣教是像这样的教导，无论是讲希伯来书、讲启示录、讲以赛亚书、讲被掳归回等等，为我打下很重要的根基。我圣经的根基不是他打的了，我在那个之前我告诉大家我已经圣经蛮熟的，我在校园团契，在当时我是在那个时代的台北灵粮堂聚会，我们都曾经有很好的牧师传道人带领我们，他们为我们打下非常宝贵的根基。可是荣教师，我常常觉得他把我对真理的认识或者我的解经好像集大成一样，让他为我指出一条好像越走越光明的一条解经的道路，使我后来有许多的经文就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的密合的嵌入神救赎计划的伟大蓝图当中。其实我讲了很长的 一段话，有一点烧脑，有点绕口令，我再讲一遍。荣教师这样的结晶为我指出一条越走越光明的结晶之路，许多的经文就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的密合嵌入神救赎计划的伟大蓝图当中。因此形成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神话语的规模。来，我们来读《以斯拉记》1:1-4。《以斯拉记》1:1-4，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可是我们要读前面一点，他的前面一卷书的最末了一章，历代志下36章啊。有一些学者相信历代志跟以斯拉记都是由文士以斯拉记述的，而我们圣经也按着他记述的故事的年代把它编在一起啊，编在邻居。历代 至下36章11到23节，11节到23节，来看看，这是从被掳的末期讲起的，犹太的末代君王西底家哈，11节到16节，我来读。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刚刚提到的耶利米跟末代君王西底家劝他向这些事，在耶利米书里面曾经有不少篇幅记得非常的详细，你可以看见西底家在那种亡国的前夕怎么样心里面犹疑着，一直没有办法拿定主意要听从先知的话。我想是因为他仍然活在只是看着当前的政经军事的情势在做决定，还有他旁边的人给他的影响，而没有专心的寻求神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17节到21节，好吗？17节到21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那就是巴比伦王的意思哈，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22、23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最后的几句话跟以斯拉记刚刚我们读的前面的几句话是一样的，对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很多人相信历代志下、历代志上下也是以斯拉编写的。刚刚我们的经文在讲到犹大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怎么样灭亡，亡于巴比伦。他们在迦南地住了差不多1000年左右，从摩西之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结束在旷野的旅程，而进了应许之地迦南地之后，过了1000年，你可以说那1000年是神想要他的百姓学会他的道，学会走在他的里面、他的面前。可是他们没有成功，他们证明了自己没有办法长久住在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长久遵行神的道啊。 在那许多年日当中，在那一千年里面，神其实多次兴起敬畏神，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君王，有的时候是祭司，也兴起对百姓发出针砭劝勉的先知。所以有的时候，列王的历史，应该说从四世纪一直到君王时代那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他们有时候会得着一点复兴，对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四世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里面，你会看到这些故事啊。可是他们终究是往堕落的方向走，起来又落下去，起来又落下去，而且落下去就有可能落得比过去更深一点。他们终究没有选择神做他们的安息之所。神给他们迦南地的时候是告诉他们，他神称那个迦南地应许之地为安息，你知道神要带他们进入安息，他们终究证明他们失败了。虽然神想引他们进入这个安息地，而且事实上神也想使他自己成为他们的安息，还有呢，也要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安息之所啊，你懂吧？这是双方面的，神的旨意里面双方面的，他想要我们成为他的安息之所，而我们也以他为我们的安息之所。如果他们恒心遵守神的道，他们就能够进到这个安息美地，而且能够长久在那里居住。摩西在将行完他的路程的时候，也就是在以色列人将要结束旷野的旅程，进到迦南地得那地为业的前夕，摩西很清楚地讲这一件事。我让大家来看几处经文，申命记十一章，申命记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申命记其实有好些经文讲到这一件事，可是我只挑这两节给大家读来。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两句就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他们遵行神的道就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而且还能够在那地长久居住，也就是神不是只要他们有一个经验而已。你知道这些在讲的救恩，今天救恩也是一样，你不要只追求那种我被圣灵浇灌，我得着医治，我有什么宝贵的经验啊？那不是追求的核心啊。我们借着比方圣灵的浇灌感受到的那种喜乐，或者是能够安息在神的里面，我们的心好像整个平静下来，我们觉得我们跟神是亲近的。你知道那个不应该在你身上只是一个经历，而是神就是希望我们以后一直的持续过这样的生活。那就是旧约时代神从埃及为奴之家救赎他们之后，想把他们引进的救恩的实际里面啊。而摩西很清楚地讲，他们应该遵守神的道，在旧约时代是这样，你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仍然是这样，只不过旧约时代神的道是一种玩具。我说玩具是意思是那是用来让我们学习事情的，你知道西方人设计的早期啦，设计的儿童的玩具很多都是为了让他们在其中可以因此学习成长的东西，你知道吧？现在的玩具还有没有这种创造的，还有没有这种动机，我就不知道了。 旧约律法有点这种味道，神借着那些律法要让神的百姓学习很内在的事。到了新约时代，神就把，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带进神的里面，借着圣灵，他就把这些他的道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都是比较内在的。就像要常常喜乐，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不要为明天忧虑，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不要怕，只要信，要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不要批评论断等等。你能不能像我一样随时可以说出这些新约的命令来？那是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事。我刚讲的这些每一个命令都遍布在新约圣经许多的地方，那是新约的命令。我们不要因为讲我们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就不敢讲顺服神的旨意，遵行他的命令，因为这个不，这是圣经讲的。你不能因为马丁路德的话而忽略这样的圣经。其实马丁路德也没有那个意思。来，我给大家读一段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类似的事情的话，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三章，我们从二十三读到二十四节吧。二十三、二十四节，来，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出信主以后的头好几年，带领我们的人也会讲到神的命令，但是他们多半把神的命令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讲大使命，就是神要我们去传福音。但是他们也会讲到一个命令，因为呢是约翰福音很清楚的讲，就是彼此相爱。这可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命令，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但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他给门徒洗脚之后说的话，所以那个时代我们也会有人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很可惜，就是他们连教导彼此相爱总是要引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彼此相爱，你就应该去传福音。神的话确实有这样了，像一个圆一样，这样这样这样呢，最后还是要回归变成一致的。可是你不要把那个圆弄得那么小嘛。所以其实包含的命令，约翰并没有把命令只用爱来讲，他讲了两个大命令，对不对？一个命令叫我们信，一个命令叫我们爱。而我发现我刚刚不是给大家隶属了新约圣经里面那些命令，有许多是信心的命令，不是吗？叫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叫你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这些都信心的命令。还有许多是爱心的命令，像要以恩慈相待，要与众人和睦，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这些都是爱的命令。其实你继续的深究，你就会发现所有信心的命令也都是爱心的命令。然后进一步你也会发现所有爱心的命令也都是信心的命令啊。然后约翰总结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你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地位而已，而是圣灵很直接的工作。他说我们所以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也就是约翰认为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我现在有没有住在主里面。这个有别于今天有的基督徒，他们想到这个的时候都只把它说成我们得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在基督里面，所以就都住在他里面。 这不是圣经说的，因为主耶稣在讲住在他里面的时候，讲真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他可是对他的门徒说的，而他的门徒都是得救的，都已经在基督里了，对吧？他给他们讲这个时候，第一句话是这样讲，他说：我讲给你们这些人是已经得洁净的人。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在讲真葡萄树比喻的时候主说的话。可是主对这些已经得洁净，你也可以说得救的人，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会藏在你们里面。那你翻译成藏在他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同样的字翻成住在他的里面。我讲申诉，你了解吗？这样申论你了解吗？所以我们得救的人可以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你也可以说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不够住在他的里面，或者没有住在他里面，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也许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会更容易明白，就圣灵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那么安息在神的同在里面，很跟他很亲近，那就是住在他的里面。这显然不是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一直处的那种状态，对吗？所以其实那也是一个命令，要住在他里面。而当你愿意遵守这些命令，会帮助你住在他里面。现在看，你如果不遵行不要为明天忧虑的命令，现在听见一件事或者想到一件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心里就很不安，就开始忧虑烦躁起来，那不可能是住在主里面的样式，对不对？所以你遵守这些命令，得以让这些神的道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才能够住在他里面。想了解吗？而在旧约时代，神让百姓要进应许之地，他的总目标就是这一件事。所以后来诗篇九十五篇提到这个，也被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第四章引用，就是神带他们进应许之地是要带他们进入安息。可是以色列人，神给让他们有一千年的机会，他们至终证明他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道，所以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最后施恩期满了，他们的机会过去了，审判临到神的百姓。神用来审判他们的方式是兴起一个外邦的君王，古代一位伟大的君王，把以色列人逐出应许之地。在那个之前有别的帝国出现，埃及、亚述等等，也都是神用来管教他的百姓的器皿。可是现在神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使他建立了历史上称为后巴比伦帝国，而且神称他是诸王之王。听这个有没有一点印象？有没有？你听过吗？如果你摇头，我猜你才刚到我们教会。因为之前我们讲但以理书，这但以理书里面的内容 OK。 神使用它来终结犹大国，而且把百姓掳去啊。我们在讲被掳归回的故事，这是被掳的故事，这是今天我要先讲到被掳的故事。就这样神兴起巴比伦帝国来执行他的旨意，可是这些都在他手中。这个国开始的时候虽然那么的强大，可是神在那个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好几年就已经预言他只能在地上存立70年，都在神的管制底下。神这样兴起巴比伦帝国70年，一直到后来被波斯所灭，近东世界异族 霸主变成了波斯帝国，而百姓也就这样被掳了70年，直到波斯建立这个帝国的君王古列王兴起来之后，在古列王元年下令让百姓归回。这就是被掳归回的故事。可是我今天要先花一点时间讲被掳的事情。尼布甲尼撒，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个很杰出的政治家。你知道，当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攻克迦南，他要把迦南人那些罪恶已经满盈的迦南人灭绝，或者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我不会让你立刻就很快就歼灭或者赶逐所有的迦南人，我会让他们多留一段时间。你晓不晓得圣经有这个话？我给你看好了，出埃及记23章，在颁布了10诫之后，神对百姓讲了一些律法的细则，那一段话，21到23章的末了，出埃及记23章的28到30节，28到30节，来，我们来读。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很有趣的说法，对不对？其实在百姓那边要学的功课来说，神讲过另外一个原因，他没有立刻这样，他说他要让以色列的后代也要学习战事，学习属灵的征战，所以他不是立刻在他们那一代就把迦南人都灭绝。可是在这里说的另外一个理由，很有意思的理由，你懂那个意思吧？因为要野兽多起来，你如果一下子，这个在现代可能不太能了解哈。现在的战争常常发生在人已经很聚居的地方，古代不是这样，古代人没有那么多，如果你很快把那个地方的人都灭绝，有可能就会使地图荒凉，然后野兽就多起来。这是神教导约书亚的他的战略，而巴比伦王显然也懂这一件事，所以后来他分了3个阶段来灭犹大。他不是他的军力一起走就可以灭绝他，你知道吧？他没有啊，所以被掳也有3个阶段。在犹大的末代君王有4位，都做过王位啊，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其中一位是约西亚的孙子。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4年的时候，但以理书1章是说3年。我们之前讲过，犹太人跟巴比伦人在算年代的时候，一个是把头尾都算在内，一个没有，一个算就像我们在算逐岁一样，所以算法不太一样，所以一个说4年，一个说3年。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还记得吧？就像人家问你几岁，你会说我23岁，可是有的台湾人就会说你已经25岁了，那是虚岁啊，有点像这样。在约西亚王的儿子约雅敬4年，尼布甲尼撒初次上到耶路撒冷，他取走一些圣殿的宝物，掳走一些金银，包括了但以里跟他的3个朋友。这个其实在列王记跟历代志没有写这么详细，反而是在但以理书1章提到。我们可以来看但以理书1章1节2节啊。但以理书1章1节2节，来，犹大王约雅敬在位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他取走 一些，但于说只把几分交给他而已，至少有拿到一些。列王记跟历代志好像没有特别提到他掳去圣殿的东西，是但于记载的。他也掳走一些精英人士啊，当然包括了但于里跟他三个朋友。好像他用一个方式，就是宣示他已经取得这个国家的主权，可是他并没有立刻就废掉君王，把所有的就是把让这个国家整个的灭亡，并没有哈。他让约雅敬继续坐在犹大国的王位上，又多坐了7年吧。因为约雅敬一共坐王11年，在他4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所以7-8年左右。而耶利米预言巴比伦要兴起70年，百姓要被掳70年，是始至这一年的啊。也是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70年之始。约雅敬王第4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所以被掳70年是尼布甲尼撒元年发生的，被掳70年结束的时候归回是古列王元年发生的啊。约雅敬做王11年之后，巴比伦王大概看他没有好好的臣服于他，或者要表达这个国家已经在他手中，所以他就把他废掉他的王位，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我们不知道经过多久，他也把约雅敬杀了，立他18岁的儿子约雅金。约雅金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哥尼亚，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哥尼亚啊。圣经有时候用这个名字，有时候用那个名字。这个约雅金18岁的时候就做王，不过他只做了3个月的君王而已。3个月之后，尼布甲尼撒再一次上到耶路撒冷，就把约雅金掳去了。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杀他，大家注意，这个犹太末代君王只有这一位是没有被在战争中被杀的。他后来在巴比伦住了10多年，住了几10年，到年纪蛮大，应该是平安过世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安抚犹太人，所以他没有杀这个君王。不过也有可能是这个君王特别的卑躬屈膝的臣服于他，大概。这是我们说被掳有3个阶段，这是第二个阶段，比较大规模的被掳，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一次应该拿走了更多圣殿的器皿，也掳去许多人。而请记得，至少有一个有名人物是在这一次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一起被掳去的，就是先知以西结。后来以西结书的记述他的预言的时候，常常提到说第几年，他没有说什么东西的第几年，一般相信他指的是被掳之后第几年啊，被掳之后第几年。也许也让大家读一下这个第二次被掳圣经的记述，列王记下24章10节到16节，列王记下24章10到16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亲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 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换句话说，把那些可能会来抵抗他的人，就削弱了、削弱了这个犹大的这个他们的军力，整个的国势啊。这个约雅金这里提到他率领大家一起出城去投降，我不知道约雅金是不是比较没有斗志，有可能，也许也比较没有野心，所以他投降了巴比伦。你知道吗？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他却因为这样，他是出于他的软弱，可他却因为这样却遵行了神的道，你知道不知道？就是约雅金去投降巴比伦，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他的软弱啊。他不是想要遵行神的旨意，可是因着他的软弱，他去投降，却遵行了神的旨意。因为你知道，那个时代伟大的先知耶利米，正是他服侍的时代。他的信息里面常常提到一件事，使一些犹大人看他是卖国奴，因为他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是神兴起来的，你们应该服在他的轭下，投降的就会保全生命。你知道不知道耶利米有这个话？好，我可以给你看这段经文。耶利米书21章第8节第9节，耶利米书21章第8节第9节，来，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神重复的好几次讲这一件事，甚至有一次他让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有一筐很好的无花果，另外一筐已经烂得不能吃的无花果。神用这个做比喻说，那些不愿意归降巴比伦王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就像那个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而愿意归降巴比伦王的，就是这个好的、很好的无花果。而约雅金不是出于他想遵行神的旨意听先知的话，有可能别的原因，我们刚提到有可能他特别的软弱，所以他就投降了，却因此遵行的神的旨意。可是你知道，就因为这样，神仍然按着他借先知口所说的话来对待他。所以约雅金没有死，被留在巴比伦很多年，到尼布甲尼撒王之后，别的君王兴起的时候，有一个君王以位米罗达，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忽然想起来，就去把约雅金提出监牢，所以显然他是被囚禁的。不过也有可能他像张雪林一样、张学良一样是被软禁的吧？无论怎么样，他把他提出监，而且善待他，高举他，让他跟王一起同席吃饭。那个时候其实约雅金应该已经50几岁了，他被掳已经经过30几年以上。这是另外一个让我们用历史的长河，用长一点的时间来思考神怎么样成全他的话、他的旨意的一个杰出的例子。你有听懂我刚刚讲的哈？你若从很短的时间看，你只会看见一个懦弱的君王投降之类的，可是你从更长远，从耶利米讲这个预言到最后过了几十年，约雅金被提升，没有被杀而且被提升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思考这一件事。OK， 到约雅金投降的时候，巴比伦王仍然没有完全取得犹大啊，可能他四围还有许多国家需要一一攻克吧。他让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也是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又做了犹大王11年啊，才彻底灭了犹大，杀了西底家。从那以后，大卫的子孙就再没有人坐在王位上啊。不过神曾经应许大卫他的子孙要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这个神给大卫的应许将要应验在落在500年后才要来到的基督身上。他以特别的方式成为大卫的子孙，又将以另外一个伟大的方式来做王，而且要持续到永远。这次被掳，西底家的被掳，巴比伦王把圣殿和圣城都拆毁了，也把剩下的那些犹大的首领、贵胄们、官员，所有这些还有许多的犹大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从那以后，犹大人就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直到200-300年后，我们在但以理书讲到的马加比独立战争，你记得吗？他短暂的独立了一段时间，其实仍然不是很具体的拥有国权了，但是要一直到1948年，2000多年以后，以色列复国，犹太人才再一次的拥有自己国家的主权。可是我思考一件事，那个时候耶利米屡次的劝西底家投降巴比伦王，甚至西底家本人也主动来问先知耶利米，可是他就是不听他的话。这是很可惜的事。我就思想这一件事，说如果圣经没有写了，可是我觉得如果西底家愿意听先知的话，他投降，我猜巴比伦王可能不会拆毁圣殿跟圣城，有可能至少不会拆毁的那么透彻。因为一个国家要灭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因为遇到抵抗，所以等到他灭他以后，当然就会有报复性的行动啊，所以有可能会这样，他不会去拆毁这些。如果没有拆毁，那么后来归回的人就轻省多了，对不对？对吧？事实上有可能因此那里有更多的犹太人存留啊，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西底家没有这样，他失败了，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可是人的失败却因此能够引出关于我们现在要讲的归回之人的伟大的故事，对吗？这神的势力就一直都是这样的，而这个归回将要成为将来建造教会的彩排预言一样。在被掳的70年中，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五章记述了巴比伦王的一些轶事，直到70年期满，他的末代君王伯沙沙在骄傲自恃当中，神数算他国的年日到那一天晚上为止，那一天晚上巴比伦就灭了，巴比伦城被攻破，波斯的大军进来，近东世界就易主进入波斯帝国的时代。而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一取得政权，就下令让先前被掳之人归回本地。有可能是因为波斯采取的政策跟巴比伦亚述不一样啊。可是也有的人认为，是因为但以理给他看了以赛亚的预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28节，以赛亚书44章28节，他连古列的名字都给他讲出来了。这个在古列王之前可能有100多年呢。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古代的君王当然都好大喜功，居然 你们的先知里面提到这个话，他就照着那个话去做，这样。不过我们也不要忽略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促使古列王这样做，就是但以理的祷告啊，这是但以理书记载的。历代志下，我们刚读的最后的经文提到，这被掳七十年，使地土能够休息安息七十年，那是过去他们没有守安息年累积下来的。整个君王时代有500年左右，每七年要有一个安息年，他们没有守，合起来一起守就差不多70个安息年啊。可是我相信，这是更多的用来表明神本来的本意是要引他们进入安息的，而归回就是跟安息有密切关系的。记得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话。他希望我们得以归回，得着基督的救赎，用了很大的能力啊。可是他却是，他的救赎却是要把我们带进伟大的安静里面，真正的安息。这些百姓，我们接下去要讲的这些百姓得以归回，他们虽然归回，却仍然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我觉得神是想要借着这个引他们开始去思考，去注意将来要发生的更伟大的事情，也就是神的国将是要建立在人的里面，而不是外面的。所以神一直没有很快的恢复以色列国，就是到基督的门徒在主复活升天之前，仍然不太明白这件事，还在问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读被掳归回的故事，一定要明白它的核心意义是要叫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经历他的救赎。而今天神也这样在寻找我们，而我们得着的救恩，大家都要记得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荣耀的释放那首诗歌讲的，我们不要只注意救恩，要注意救主，注意使我们得释放的那一位。好，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讲到这个也是可以讲到归回这一件事。宣道诗209首，宣道诗209首。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起立来唱好吗？